我可以成为牧师，并带领美国最大的基督徒单身团契，亲眼见证成千上万段美好关系的建立与成长，实在是神的恩典。在破碎的青春期，我曾陷入性上瘾，频繁更换女友，空窗期从未超过一周，刚满18岁就看色情影片，去脱衣舞俱乐部。我深深体会到这对婚姻带来的伤害，并在信仰中被医治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从约会开始你就错了。文约拿丹·波鲁达。约拿丹·波鲁达现任德克萨斯州哈里斯西教会主任牧师，10余年来他带领美国最大的基督徒单身团契。今天的年轻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有条件去经营好爱情，我们有比过去多得多的选择，也有更多的信息来源，各种交友软件和网站声称能用算法帮你找到最匹配的人，影视作品里塑造了无数浪漫情节，甚至还有综艺节目让人公开竞争，争取成为理想伴侣。这样的环境应该让恋爱变得更容易，更成功才对。然而，不管用哪种可量化的指标来看，我们在恋爱这件事上似乎越来越糟。许多年轻人把约会当成一种消遣，像逛街一样，他们在寻找的不是生命伴侣，而是短暂的开心。有些人追求的是性关注感，或者一种虚荣的满足，觉得拥有某个闪亮的对象是一种荣耀。而当这种心态主导时，我们不可避免的会把对方当成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，同时对方也可能在利用我们。这种互相利用不会让任何一方更成熟或更幸福，只会让恋爱失败的可能性更高。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开心，那你得到的也只是开心。直到有一天，那个闪亮的对象不再新鲜，就像一个逐渐失去吸引力的玩具，最终被弃置一旁。于是人们会寻找下一个，周而复始，却永远无法抵达真正的目的地。即便很多人嘴上不承认，但只要你的约会目标不是走进婚姻，那基本就是为了开心而约会。真正以婚姻为目标的人会在找到合适伴侣后结束约会，而那些只想享受过程的人，婚姻只是可能顺带发生的副产品，并非真正的目的。这种心态早早渗入到我们的人生阶段，否则为什么有人会在高中甚至初中就开始谈恋爱呢？显然他们并不打算14岁就结婚，那么这段关系接下来的几个月或几年会走向何方？同样的，也有人在成年后谈了5年甚至更久的恋爱，却从未进入婚姻。你真的需要这么漫久才能判断对方是否适合结婚吗？如果目标只是享受不结婚的快乐，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。为开心而恋爱的最大悲哀在于，恋爱本身并不如人想象的那样有趣。我目前已婚，但并不是一直已婚。我经过单身、恋爱、婚姻，以及一些不光彩的阶段，比如滥交，为刺激而恋爱。我也曾辅导过许多年轻人，帮助他们在不同阶段应对各种问题。我见过有人在恋爱阶段做得很糟，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，也见过有人处理得很好，进入了充满活力的婚姻。综合这些经历，我敢说，在单身、恋爱、婚姻这三种状态中，恋爱是最不轻松的。如果你觉得恋爱很好玩，那很可能是你走错了路。恋爱就像求职时的面试，紧张，充满不确定，随时可能被拒绝。真正轻松和喜乐的时刻是当你被录用的那一刻，彼此承诺共同进入稳定的关系，而这恰恰不是恋爱，而是婚姻。 恋爱的结局无非两种，结婚或分手。如果婚姻不在可能的范围内，那么分手只是迟早的事，拖得越久，分手时的痛苦越深，对彼此造成的情感损耗也越大。尤其是当你的伴侣已经准备好结婚，而你并没有这种意愿时，你就等于浪费了对方的生命。所以我常提醒年轻人，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结婚，就不要进入恋爱，至少要在一开始就诚实地告诉对方，我随时可能和你分手。这虽然残酷，但比用甜言蜜语掩盖真相要诚实得多。有人会辩称，即便不打算结婚，恋爱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喜好，从而为未来的婚姻做准备。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其自私的行为，因为你是在以他人为代价满足自我认知的需求。其实还有更好的方式去认识自己理想的伴侣类型，而不必在真实的关系中试错。比如你可以通过观察身边婚姻幸福的长辈朋友，总结他们的相处之道，思考自己认同哪些价值观，不能接受哪些行为。也可以在团契、小组或兴趣社群中建立多样化的人际交往，了解不同性格背景的人如何沟通与相处，甚至通过阅读书籍、聆听婚姻见证，提前识别哪些品质是关系长久的关键。这样获得的认知更全面、更稳固，也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感情。在现代恋爱观里，很多人相信自己要寻找那个唯一的伴侣，世界上有一个人天生与你契合，就像拼图缺口，天衣无缝，一旦遇见，你的人生情感篇章便完结，没有冲突，永远甜蜜。浪漫电影和小说中，这种人被称为灵魂伴侣，仿佛带着命运的光环找到了彼此，就像找到了人生最重要的部分。听起来很美，但这只是童话故事。现实是，我们因此而忽略了如何相处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在一段关系中用心经营。执念于唯一会让人付出代价，你可能因寻找不存在的人而长久单身，即便遇见优秀对象，也会因一次分歧就否定对方，他不是神为我预备的唯一。更可惜的是，你可能已经错过几个本可以成为优秀伴侣的人，只因为你在等待那个不现实的唯一，未给彼此机会。即便你遇见了让心跳加速的人，那种短暂的心动感也未必可靠，它并不能成为衡量伴侣的唯一标准。更危险的是，这种观念会让人困在错误的关系中。若你以为遇到了命定之人，其实你的分辨力可能误导你。即使已经出现明显的警告信号，例如价值观冲突、界限被多次突破、不忠、情绪或言语上的伤害，家人朋友也提醒你离开，你却拒绝接受，死死抓住这段关系，耗尽时间与情感，最终换来一个惨状。这种信念在婚姻中同样埋下危机。婚后，人们会发现对方并不完美，激情也慢慢褪色，于是有人把这些变化视为证据。看来我选错人了，我要去寻找我的唯一。当新的心动出现，他们会认为，这才是真正的唯一，于是选择出轨或离婚去追寻新的伴侣。可新关系也逃不开同样的幻灭，陷入寻找、心动、失望、放弃的循环。正因如此，离婚率高，二婚三婚失败率更高，直到折腾不动为止。好莱坞电影喜欢把抛弃旧爱奔向真爱的情节浪漫化，观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却忽略现实里这往往意味着伤害、破坏与遗憾。真正的浪漫是承诺之后的坚持与付出，任何有价值的关系都需要努力。孩子需要耐心和陪伴，我和我的卡车的关系需要保养和维修，婚姻更是如此。它不是自动运行的童话，而是一条需要用心修筑的长路，需要包容、理解、沟通和舍己。我和妻子并不是完美结合的拼图， 世界上可能有男人比我更适合他，也可能有女人比他更能包容我，但这并不重要，因为我们选择了彼此。正因如此，她是我今生唯一的妻子，我是她唯一的丈夫。这个唯一不是命运的魔法，而是我们共同做出的承诺。即便有一天我们犯错、生病、衰老、失业，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仍会并肩而行，不轻易放弃彼此。二人成为一体，当你和某人立下婚姻的盟约，对方就成了你此生的唯一。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缺点，而是因为你选择用爱、信守与责任把彼此的生命绑在一起。正是因为经历了青春期的痛苦与迷失，走过破碎的时光，我才愈发明白承诺与忠诚的可贵。我曾用情感与身体寻找认可，却总是徒劳无功。而今我在婚姻里才真正明白，爱与责任比任何短暂的满足都持久而真实。我的性上瘾开始于一个看似平常的青春期夜晚，那时我还是个高中学生，在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分手后，我几乎报复性的与另一个女孩发生了关系。当一切结束后，我蜷缩在床上痛哭失声，泪水浸湿了大半个枕头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至今记忆犹新。不仅是因为背叛了自己的道德准则，更是隐约预感到某种珍贵的东西永远离我而去了。从初中开始，我的情感生活就陷入一种病态的循环，我会迅速从一个女孩转向另一个女孩，空窗期从未超过一周。这种模式在高中愈演愈烈，我甚至发展出了骑驴找马的恶习，总是在结束一段关系前就开始物色下一个目标。性爱逐渐变成了我证明自我价值的工具，一种需要不断刷新的战绩。大学时代，这种扭曲的价值观达到了顶峰。刚满18岁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探索着各种形式的性体验，色情影片、脱衣舞俱乐部，同时交往多个女友。我的电脑硬盘塞满了不堪入目的影像资料。最可怕的是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反而以此为荣。就像温水煮青蛙的故事，当我终于察觉时，早已深陷性瘾的泥潭。讽刺的是，我竟天真的以为自己成功逃脱了所有后果。婚礼那天，站在教堂里，我虔诚地感谢上帝让我免于性病、私生子或前女友的疯狂报复。但罪从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人，那些看不见的伤痕正在我的婚姻中化脓。新婚第一年的甜蜜假象很快破灭，当荷尔蒙的迷雾散去，我惊恐地发现自己根本不懂如何做一个丈夫。20多年来的训练让我精通了调情、欺骗、自私的技巧，却对忠诚、责任和无私的爱一无所知。我的妻子不得不忍受一个习惯将女性物化的丈夫，我们的婚姻对她而言无异于一场漫长的精神酷刑。现代文化对性的扭曲美化堪称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谎言，他们将这种神圣的结合包装成无负担的娱乐，鼓吹性解放的迷思。但冰冷的统计数据揭示出残酷的真相，美国每年新增2000万性病病例，色情成瘾已成为流行病，每5位女性中就有1位曾遭遇性侵。这些不只是数字，而是一个个破碎的灵魂和家庭。经过多年的挣扎与治疗，我和妻子终于在信仰中找到了救赎。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、互助小组和双方的共同努力，我们逐步重建了健康的婚姻关系。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，性不是罪恶，但必须遵循其神圣的设计。它是婚姻盟约中最珍贵的礼物，是二人成为一体的神圣见证。我的故事并非个例，在这个充斥着性暗示的社会里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陷入类似的困境。色情内容的唾手可得，约会软件的泛滥，社会道德的滑坡，都令问题加剧。但希望始终存在，通过专业的辅导和信仰支持，性上瘾的人完全可以康复。如果你也在类似的困境中挣扎，请记住几个关键点。 首先，承认问题是康复的第一步，其次，寻求专业帮助至关重要。最后，重建健康的性观念需要时间和耐心。性瘾不是自由，而是枷锁。真正的释放始于回归性的本真意义。今天我终于可以坦然面对镜子中的自己，不再被羞耻和愧疚所吞噬。这段旅程教会我最宝贵的一课，真正的男子气概不在于征服多少异性，而在于能否守护好自己的承诺与责任。真正的自由不在于追求欲望的放纵，而在于能够忠于自己的选择，守护自己的承诺。婚姻的意义并非只是浪漫与幸福，更在于在逆境中依然肩负起对彼此的责任。想象一下，你遇到一个人并决定结婚，你举办梦寐以求的婚礼，可就在蜜月期，你的配偶被诊断出终身严重疾病，你的人生任务瞬间变成照顾对方的全部需求，喂饭、洗澡，甚至换尿布。新闻提到过一位新娘在夏威夷度蜜月的第四天因冲浪受伤而瘫痪，我们自己宁愿永远都不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却一定希望有人肯为我们这样做。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，也不愿意在疾病与艰难中照顾配偶，那么你可能只是想被爱，却没有准备好去爱。从此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，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梦想，尤其在婚姻上。但现实是，真正的婚姻从童话结束的地方才开始。婚礼上的欢呼一旦走出停车场就消失了，迎接你的是柴米油盐、磨合与承诺的兑现。即便最美满的婚姻也少不了艰难与冲突。保罗甚至建议哥林多人不要结婚，因为婚姻确实增加了生活的复杂度。当然，单身也有自己的挑战。保罗自己就经历过迫害、疾病和各种危险。问题不在于选择哪种生活方式，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用一生来荣耀神。婚姻中你到底在承诺什么？不是永远快乐，也不是永远让对方快乐，那是你无法保证的。你能保证的是自己如何做，舍己付出，追求合一，忍耐到底。当这三件事落实到位，婚姻会成为世上最美的见证之一。照顾失能配偶并不浪漫，甚至不会得到任何回报，但这才是真正的爱，为对方做他无法回报的事。只有在一种意义上，童话结局是可能的，你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，那就是明白真正的幸福快乐并不来自世上的完美配偶，而来自与神的永恒联合，依靠那位将我们彼此结合在一起的神。有时候改变世界不需要宏大的口号，只需要我们在最日常的领域里学会用真诚和责任去爱一个人，哪怕只是改变我们的约会方式，也足以影响一代人，甚至改变世界。
切记忆。